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0月21号，公元2014年12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罗马出席诺奖世界峰会；美国敦促中共让敦珠汪庆与家人团聚；西藏左公县藏人劝停供奉胸天遭判刑；西藏组织举办研讨会，介绍境内藏人抗争勇气；西藏议会代表团对新德里展开访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已抵达意大利，从今天开始出席在罗马举办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接见意大利国会议长。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2月11号抵达意大利罗马，受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代表、印度驻意大利大使、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的热情迎接。今天12月12号，尊者受邀出席在罗马举办的第14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欧朱多杰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昨天在机场回答记者有关宗教方济各不会与他见面的问题时，表示宗教方济各肯定也有他的难处，但我非常赞同宗教的工作与思想。教廷发言人于昨天11号表示，宗教方济各显然非常钦佩达赖喇嘛，但他不会与任何诺贝尔奖得主会面。有评论人士指出，这个决定显然是要避免触怒中共政府。欧朱多杰继续表示，今天12月12号早上8点30分，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在内的21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出席在罗马举办的第14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中午，达赖喇嘛尊者与意大利国会议长举行单独会面。随后，尊者与其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出席由意大利国会特别开设的欢迎晚宴。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将接受由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专访。此外，南非开普敦市长帕特里夏·德里尔于昨天12月11号在罗马召开记者会，对参加诺贝尔和平奖峰会的达赖喇嘛尊者和其他与会者表达崇高敬意，并再次谴责南非政府因拒绝向达赖喇嘛尊者发放入境签证，使开普敦声誉受损。开普敦市长帕特里夏女士的勇敢做法赢得多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赞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纪念本年度国际人权日，美国国务院于昨天播放西藏纪实影片《远离恐惧》，敦促中共政府允许该片摄制人敦珠汪清与家人团聚。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于昨天12月11号放映西藏纪录片《远离恐惧》。美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修厄尔、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表参加放映会。此外，影片制片人敦珠汪清的妻子拉姆措通过视频对关心她丈夫的美国国务院 和各界人士表达感谢。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舒尔尔于上月访问达赖萨拉，同顿珠旺静的父母和协助拍摄纪录片的西藏前政治犯国洛季梅会面。莎拉·舒尔尔在昨天的放映会上表示，作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和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次卿，以及身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政府的代表，我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尽快让顿珠旺庆与在美国的家人团聚。顿珠旺庆和国洛季梅秘密制作的这部名为《远离恐惧》的纪录片，片长25分钟，影片以中共对西藏的统治政策、北京奥运和达赖喇嘛为主题，对108名藏人进行了访谈，讲述他们的生活、对保存西藏语言文化的渴求，以及希望达赖喇嘛尊者重返故乡的愿望。顿珠旺庆在拍摄纪录片后，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非法判处6年徒刑。国洛季梅多次被拘押和遭受残忍毒打后，今年5月18号成功逃亡，抵达印度。此外，美国驻中国大使跑卡斯和加拿大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于本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分别发布声明，呼吁中国领导人为缓解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尽快与达赖喇嘛尊者或他的代表举行和谈。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左公县藏人加央次臣仅仅因为劝导藏人停止供奉所谓凶天而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判刑。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说，西藏昌都地区左公县东坝乡现年77岁的藏人加央次臣被中共当局于本月初以指控追随达赖分裂集团和教唆他人停止供奉凶天为罪名，非法判处了1年6个月有期徒刑。印度南部西藏斯拉寺僧人强巴向本台介绍说，
休息过了哪年要我们的藏巴呢，那我前两天那公司找个高楼狼队的忙吧没忙了嘛谢
加央次臣最初于今年4月下旬在西藏首都拉萨遭捕，后被送往西藏昌都地区左公县，一直遭受非法拘押和审讯。当时在拉萨拘捕的还有左公县一位名叫智美土登的80高龄藏人和他的弟弟智美加央次臣。截至目前还无法了解两人被关押的地点、是否被判刑和身体状况等具体情况。据当地藏人民众表示，加央次臣是一位对西藏事业忠心耿耿，并在日常生活中对政治问题极为关注的人。加央次臣因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家人和亲属极度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加央次臣对他的友人透露，自己没做任何坏事，不后悔当前的遭遇，但其83岁高龄的妻子孤独一人在拉萨的处境使他深感担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举办谈境内藏人作家耿拉丹研讨会，探讨该中心即将出版的耿拉丹著作《合作与反抗》，状告法庭，介绍境内藏人作家的抗争勇气。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是2号上午10点钟，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举办的谈境内藏人作家迪拉丹研讨会在麦罗肯基西藏福利办公室会议厅中召开。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前任代表达瓦才忍、印度南部达赖喇嘛高校教师阿朱滚雀、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兹宁谢等分别以目前西藏境内政治状况、近代境内藏人作家的思想发展和当今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为主题，深入探讨境内藏人作家迪拉丹著作《合作与反抗，为自由告状》。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前任代表达瓦才仁表示，境内藏人作家迪拉丹是目前最有代表性的藏人作家。他说，这本《合作与反抗，为自由告状》一书的作者迪拉丹是从1959年中共占领西藏后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藏人作家。他虽然是一名僧人，但却用世俗价值告诉藏人普世价值。他在书中写道，能够保护人民的利益、自由、平等才是有价值的法律，而中国宪法则是无用的法律。迪拉丹告诉藏人要了解和遵守中国宪法，但要反抗中共独裁政权，反抗他们违宪违法的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途径来争取藏人的权利，共同创造法治社会。
中国的我国结果的现在我觉得能这些忙不停的变得呢别闹了，别民族看得起中国的国的。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兹宁谢说，自己刚开始阅读这本书时，认为作者是一名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藏人学者，可恰恰相反，迪拉丹是一名普通藏人。从这本书的知识架构可以看出，迪拉丹对美国独立宣言、法国革命论及社会契约论等知名著作理论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各方的压力下，目前迪拉丹为了保护寺院僧众已经主动离开寺院。他明白自己也有可能面临其他被捕藏人作家一样的遭遇，却依然撰文出版此书，这种精神值得赞扬和肯定。印度南部达赖喇嘛高校教师阿朱滚雀表示，1979年中国国内局势较有好转后，西藏境内陆续出现了一些藏人作家，之后在1986年情况已经有很大的好转。特别在2005年，达赖喇嘛尊者在十轮金刚大法会上教导境内藏人停止穿戴野生动物皮毛服时，在西藏境内产生很大的响应，相续有大批藏人作家撰文探讨西藏文化的保护和民族价值观等。更是在2008年发生大规模藏人和平抗暴运动后，造就了目前这批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为藏人共同的愿望、敢于协作诉说真实处境的藏人作家，而迪拉丹就是其中之一。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对新德里展开访问，主要就恢复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仪式进行磋商。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白马琼乃带领的议会代表团从本月10号开始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了访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白马琼乃向本台介绍说，第16届印度国会下议院选举刚落幕不久，因此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同新上任的各议员们进行会晤，寻求各议员们的支持，努力重建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白马琼乃还表示，西藏议会代表团至今已经同多位印度国会议员举行会晤，议会代表团还决定于下周一12月15号将邀请部分印度国会议员举行宴会，向他们进一步介绍西藏的现实处境，随后将召开记者会详细说明此次行程的具体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慈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列。